替大家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一个是律法出现了25次，
法度出现了23次，
话我们知道这个话
在希伯来文有2个字。那么我们根据119篇的用法，
我们发现呢，就相当于希腊文的2个字，它的用法相当啊，并不是2个字就是那个字，不是，你不要弄错。所以其中有一个话是相当于新约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那个用法很像，所以呢，我们姑且把它叫做 logos， 因为这两个话不一样啊，这个就不一样一个字。那么下面呢是利利，一共是出现了22次，然后这边右边哈、啊。另外一个话是 Rhema， 相当于 Rhema 那个字，一共出现了19次，典章出现了21次，训词出现了21次，命令出现了22次。那么到底怎么分成两组，还有呢到底里面什么关系，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上一次在这都是我们第一等于第一次讲过，所以大家可以再听听的录音，我想这些应该都会记得，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重复看。好，现在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啊，我顺便考大家一下，诗篇119篇一共有多少节？176大节，分多少段？这个我想大家都是很清楚了啊，这个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好，现在我请大家算算看，这个25+19等于多少？23+21。23+21还是44，22+22。好，你把这4个通通加起来等于多少？所有通通加起来用了多少钱？176，不多也不少。你不能说是圣经不是神的话，你没有办法，你这个怎么可能是碰巧的呢？如果今天人来用字的话，你怎么会刚好加起来是176个字？刚好是176次，一点都不多，一点也不少。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话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祷告，
因为这个话太伟大的缘故。你看你写诗的人怎么说呢？他说求你赐给我悟性，求你赐给我悟性，一共是说了5次。这个简单的翻来，悟性这个字翻得太文雅了，简单的来说就是求你给我明白，这个是不通的中文，但是没有关系，就求你让我明白，求你使我明白， give me understanding， 那个悟性翻出来就是明白。所以这个证明说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明白。那么弟兄姊妹，读圣经要不要明白？当然要明白。有的人说读圣经不明白不要紧，没有关系，就是不明白也可以，但是不可以，我们需要祷告说求你使我明白，求你赐给我悟性，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说因为这本书不是普通的书，如果是普通的书好了，我们知道怎么办，我们知道用自学的方法，我们知道怎么读别的书也来读这个书，但是不行，这个书不能这样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来读去读不懂的原因。你看很稀奇啊，你用自学的方法，你怎么样读物理，你用科学的方法来读物理，和你用科学的方法来读化学，虽然方向内容不一样，但是你能读得懂，你只要抓住那个方法能读得懂。
但是弟兄姊妹，读圣经有的就是读不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
圣经不止里面有属人的因素，这是我们看得见的，
而且有属灵的因素在里面。就好像主耶稣从外面来看他是人，但是就是借助神给他玛利亚的身体来发表神的爱，神就借助今天人的 language， 人的语言，借助一些文法，借助这些上下的句子来发表神的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说求你赐给我悟性，就是意思就是求你使我能够明白。那么到底怎样明白神的话？到底
怎样明白神的话？
我想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或者说是大家最不容易最困惑一点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忘记了，因为圣经是属灵的缘故，因着是神吹气在上面的缘故，所以是神的启示，因着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对的器官才可以。如果器官没有用对，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我这样说，
如果圣经人的一部分就是人的因素，就是指着现在这个黑字写在白纸上这一部分呢，你要明白它，第一个你当然你要懂得，你要识字的，你起码知道上面写的什么，这一部分当然是需要。如果你完全没有，你根本就没法懂得圣经。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传教士，他们辛辛苦苦把福音传给一个土人，一般的土人，他们顺便就把圣经给他们，就给他们一个语言，然后给他们一本圣经。那这样当然了，他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然有人的这一面，这个没有问题，我想这个是太清楚了。那这一部分我想比较容易明白，我们暂时先不去说它。我们现在先来看另外一面。因为既然整个圣经里面那个有的因素是属灵的因素，而且是超然的元素，像神迹当然是超然的，你没有办法用自然的来解释，它不违反自然，但是它是超然的，这一点一定要记得。你我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把它解释成自然的，那就怎么这个圣经就像普通的书一样。所以难怪有的人说，有的人认为啊，你知道有几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你觉得惊讶的，今天在普通福音派的这个书店里面，你都能找到这样的书。但这个作者很稀奇啊，讲到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的时候，他居然会相信说，会以为说到时候这些人实在是因为听主耶稣听到太受感动了，每个人都从口袋里面就拿出饼和鱼来，结果通通吃饱了。那么还有说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这个不是在海面上行走，这是个幻象啊，你远远看过去好像在海面行走，其实就在那个海滩旁边呢，从那里走过去，根本不是在海上行走。弟兄姊妹，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就完全把超然的因素完全取消掉了。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来读圣经的话，第一，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圣经含有神的话，乃是圣经都是神的话，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基石，这个也是我们属灵知识的开始。你知道有的人读不懂圣经，就是因为没有抓住这一点，用那个堕落的理性，堕落，我不是，我怕大家不要我误会啊，我是讲说因为人堕落过了以后，所以人的理性受过污染，特别是应用污染的一部分要解释圣经，难怪他们不懂以后怎么办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不是神的话，那一段也不是神的话，这一段他看得上，他说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许多人不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会有人明白，会有人不明白。那么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稀奇，这些真的所谓精神学派的人，他们真是花了好多时间呐。我常常想啊，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那么厚的一本书，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么按道理来讲，何必花那个时间去写呢？那干脆写一本书是物理的书，化学书不是对世界更有贡献吗？今天对世界最有贡献的是建造，不是拆毁。如果你一直告诉人说这个也不是那个，那何必花这个时间写这个书呢？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学术性的贡献，能够代表他学术的身价，能够给人看见说，你看他这个头脑很大很大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 对于这样的人，这本书是一本分笔的书。所以现在问题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时候这本书是封闭的？因为只有这本书打开的时候，我们才是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今天要问一个问题，要读圣经，我们先要问怎么样才可以明白，怎么样才可以明白。一定神会给我们一些明白的途径。那么首先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因为许多人就把这个书当作人的书，就把这个解释物理、解释化学、解释哲学的方法就用在解释圣经，弟兄姊妹，结果他就找出一些和理性冲突的地方，结果他就否认了另外一地方圣经，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批判整本的圣经，有的就把他批判的体无完肤，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说整本的圣经走了样了。那这样我们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不认识，因为他不认识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圣经是不能和别的书放在一起，就好像主耶稣是不能和别的圣人放在一起。如果你把他认为是圣人中间的一个，是宗教教主中间的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福音了，你就不认识我们的主。你就是写一本耶稣传，这个人是个不认识耶稣的人，根本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光是有人写耶稣传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这个人怎样怎样，他是个如何是博爱家，他如何是这样这样，他没有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只有基督徒们，他们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难怪爱迪生说，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有一天我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他的发现不是发现，不是发现电灯很有用，他最大的发现觉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是他最大的发现。那么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呢？这种话不是很明显的给他看见他这个人不是很有学问的吗？这样这个人不是变成糊涂人？不是，因为他有一个眼睛是他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他里面的眼睛被开启。那么所有里面眼睛没有开启的就是没有看见，他只看见他外面是个人。你完全从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的解释是完全另外一个解释。同样的，圣经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认为圣经就像普通的书一样，然后你把它当一个学问来读，那么请我们记得，我们可能整本的书对我们就是个封闭的。非常有趣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有趣。这个我在有一些书里面看到啊，他们有这些人不认识主的人呢、啊、他们说这个主耶稣是一个 unknown person， 是一个人不可知道，根本就谁都不知道他是谁。你晓得吗？对于这样的人，主是让他不知道，不知道让他不知道吧。所以要紧在这里，这一个是个基本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点要紧。我想在这一点上啊，我们还需要读两个地方的圣经是非常要紧的。好吧，我们刚才那节也读一下好了啊，就是提摩太后书，因为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基础啊，这个最基础的。但是我想，对，因为太简单了，所以有的人也许觉得这是幼稚园的东西。但是我想这个非常要紧，特别是今天这个福音混乱的时候啊，不是福音混乱，真理混乱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你知道这些人，这些众先知就是神借着他们来写圣经的，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我们记得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的性质，这个预言当然指着圣经的一部分，这个圣经的背后有一个灵，这个灵呢这里称它做基督的灵。所以你知道当你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那个分明是就历史来说是我们的主降生以前好几百年以前的事情，几乎是一千年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大卫根本就没有看见过十字架的这件这个刑罚，大卫只知道说人最大的刑罚如果犯罪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当你读到大卫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你看见那幅图画果然是十字架的图画，那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主在预言里面说我是虫不是人，他说我的骨头都能数破，我的舌头贴着牙，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那一幅图画明显是十字架的图画。所以说如果你来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你所碰着的这个灵乃是基督的灵，因为这个缘故你受爱的感动，缘故眼泪就落下来。你知道这是周三杰弟兄传福音的秘诀，他每次要传福音以前半个钟头他就让神的爱来充满了。神的爱怎么充满他？就是像诗篇二十二篇这样的诗篇，当他读诗篇的时候他碰到那个基督的灵，他就看见主那个十字架的话明明的画在他的眼前。所以就是你虽然读旧约的圣经，但是你却看见主如何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眼泪自然就从我们自然眼泪就流下来，我们自然整个人就受了感动。所以等到宋三杰弟兄起来传福音的时候满了能力，那这个是许多人忽略的。今天你能不能说一个读物理的人或者爱因斯坦，当他读物理读来读去他就流起眼泪来了，或者说一个读化学的人读来读去他就感动起来了？没有的，因为里面没有那个东西，那个根本是普通的书。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然后呢，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或者我想我们从十九节读起。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读预言的时候要留意的，但是呢不止这样，要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弟兄姊妹，我们普通常常把心里出现心里两个字拿掉了，我们以为这个晨星就值得有一天主再来说的，因为主就是那个明亮晨星，这个一点都不错。但是圣经说你要读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读到那个晨星在心里出现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这些话是圣通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它里面有属灵的元素，有超然的元素。那么如果是属灵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用什么器官来接触它。如果是属人的，是一本书，我们用好的思想用理性就可以接触它。你如果会分析会综合，你就懂得这一段的话，你能够上下比较，你就可以把圣经明白，你就能够懂得。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就是你会分析你会综合我们还不懂得的圣经，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有一个可能我们器官用错了。意思就是说 一个东西应该是用听，这个音乐应该是听的，结果我们要来闻，闻不到。我们要来用别的器，用别的方来接触它，接触不到。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所以拜父的就应该用灵、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我们人的身上，在我们灵的深处，你看见只有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我们才能拜神。这证明说我们的器官要用对。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记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晓得说，原来圣经里面给我们这原来圣经给我们这些话，不只是让我们外面的人能明白的，乃是读到一个地步，那个诚心在我们心里现出来。弟兄姊妹，那这个是绝对不是读普通物理化学的书能够读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呢，这个圣经里面好几次啊提到人的器官。比方说我们读诗篇119篇，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读这个第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那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眼睛，我现在问大家，这个眼睛是不是指着我们肉眼来说？当然不是，对不对？如果是指着肉眼来说，那证明这个人长了白内障了。所以他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叫我能够看见这个黑字写在白纸上。弟兄姊妹，我曾经这样祷告过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度的的确确我眼睛看不见，我虽然不到50岁，但是已经有了老年人的白面了，就像什么，就像那个这个以撒那个眼目昏花一样。我刚好也是有两个儿子，不，还好我的两个儿子没有骗我，但是以撒的两个儿子骗他。为什么骗他？因为他长得很重，这是我想的，我以为他长得很重很重的白内障，所以他根本看不见。有一次啊，我要吃馒头，结果呢，我把一块指头塞到我嘴巴里，我以为他是馒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从前从来不知道什么，为什么有人写书啊，是月蒙蒙鸟蒙蒙，我从来不懂的。后来呢，我真的懂得什么叫月蒙蒙鸟蒙蒙，看见月亮是蒙蒙的，人月里鸟也是蒙蒙，只有白内障的人才清楚。那这样的人呢，最辛苦的就是不能读圣经。所以我说，主啊，你别的，我这物理不读没有关系啊，我现在退休也可以了，没有关系，这个倒不要，但是这个圣经一定要读啊。所以我里面真的有个祷告，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你借着医生开我的眼睛，叫我能够看圣经。有一度实在是不能啊，我到美国去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请几个弟兄姊妹啊写这么大的字，然后我才看得见。然后因为我有的背不得那么大的字，现在我回过看那些字，实在很受感动。因为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真的求主开我的眼睛。但是弟兄姊妹，果然就是字面来讲，主是听了我的祷告，后来呢，主医治了我，让我又看见。这个是主开了我的眼睛，但是就是你想写诗人，这里是不是指着这个眼睛？当然不是，你们读诗经明白明明清楚，这个眼睛是什么眼睛呢？我们到新约就清楚了。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有个最大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他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弟兄姊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灵都是这些神的仆人们因着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如果是这样子话，那么这个圣灵是一定是启示的灵，对不对？那么这个圣灵一定是智慧的灵，否则怎么会给我们圣经是这样满了智慧的圣经呢？但是圣经说，人家保罗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因为圣灵是作者的缘故，所以只有圣灵能够解释这本书。如果我是一本书的作者，你要解，你的谁最有资格解释我的书？当然是我自己，因为是我写的，我知道我怎么用这个字，我知道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保罗是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只要摸着属灵的事，如果属地的事他能牢牢懂得。你知道他是大树城，他是罗马人，而且他和大树城是挂钩的。大树城有一个大学，大树大学是世界那个时候有名很重要的一个大学，是个文化的城。他的加马列门下是严格受教的，他又是罗马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钉十字架的，他牌子上有三个文字，一个是罗马字，一个拉丁文，一个希伯来文，一个拉丁文，一个希伯来文，还有一个希腊文。所以圣经是用这三个文字，这用三个来代表整个的世界。希伯来文代表宗教的世界，拉丁文代表军事和政治的世界，希腊代表文化的世界。所以你看见的保罗是一个世界人，他是罗马的公民，但是他的亚在这个希伯来，在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他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他实在是犹太教中间的青年才俊，的的确确是犹太系统里面的精华。他同时也是跟大书城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难怪有人说保罗啊，你的学问太大太大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大的保罗，如果来读圣经的话，要摸属灵的事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说，他不能做别的，他只能祷告。祷告什么意思？祷告就是说，我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口袋里面有10000块钱，我不需要祷告。当我口袋里一贫如洗的时候，我膝盖就软了，我就承认我到了我的尽头。所以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最大的祷告，一个是第一章，一个是第三章。我们知道这和我们解经、和我们解释圣经、和我们明白是很有关系，因为这个都是属灵的事。所以呢，我们需要祷告什么呢？是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然后下面一直讲下去，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我相信保罗当初也是得白内障，你相不相信？也许你不相信，但是没有关系。我知道白内障怎么得的。白内障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忽然看见个大的光，或者闪电来看见大光，会得白内障的。这个已经人知道的。还有或者是受过这个，或者一个人在这个微波啊，特别当这个第二次世界的，他们在这个雷达做事做久了以后，他们也会得白内障。所以我不知道那次保罗啊，神用光啊照他，那个光我不知道什么光。但那个光照到他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保罗眼睛照瞎了，对不对？有好几天看不见，这个你我都知道的。那个光实在是太强太强了，实在是太强太强了。那么那一次他看不见，但是结果后来他怎么说呢？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那么弟兄姊妹，他后来怎么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证明他看见什么东西了。那他怎么解释那个异象呢？就是指说大马色路他所看见的异象。他好几次说到圣经里面，3次说到他大马色路的异象。那么在大马色路他看见什么？看见天上荣耀的基督，看见荣耀的头，还有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如何受逼迫。所以你逼迫地上的神的教会，就是逼迫耶稣。这是所以保罗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个实在是保罗的意象。但是保罗怎么看见的？弟兄姊妹，他外面的眼睛老早瞎了，所以根本不是外面的眼睛看见。后来他告诉我们说，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里面。那么同时不要忘记，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知道的秘诀。本来保罗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觉得耶稣基督是应该逼迫的，应该如果逼迫不到他，逼迫他的跟随的人，
他根本不认识主耶稣，在犹太的观念，在整个世界的观念里面容纳不了主耶稣，所以整个世界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而且没有客店为着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你要明白神的话，你要从做学问的角度来明白的话，让我们记得我们走了一条迂回的道路。但是等一等，你要知道，不是说这些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不是，但是基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你我怎么知道，你我怎么明白，诗人说求你使我赐我悟性， Give me understanding， 让我明白。怎么明白，弟兄姊妹？需要祷告才能明白。那祷告怎么明白？是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说是这个圣灵把圣经启示给我们。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呢？现在需要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当初神的话是个启示，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部分需要被照明的，哪一部分呢？那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相信这是最好的解释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看见异象，不是外面的眼睛看见异象，乃是里面的眼睛看见异象。所以弟兄姊妹，当诗人说求你开我的眼睛， Open my eyes， 让我能看见律法中的奇妙，那个原文是 wonderful things， 许多奇妙的事，而且那个原文很重的是看出来，我光看他能看得出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人看圣经就看出来，我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出来呢？我们的器官没有用对，外面的眼睛一定要照瞎才可以。保罗太聪明了，那外面的眼睛代表保罗是个青年，他太聪明，太出类拔萃了，他说什么字都是一等的。但是你看神的工作是把他外面的眼睛照瞎了，他里面的眼睛开启，结果他就看见律法中的奇妙，看见神话语中奇妙的，而最奇妙，奇妙中的奇妙，乃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他讲到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膏有何等的指望，等等等等下去，这些的知道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被开启。所以你看见这是属灵的眼睛，这不是普通的眼睛，这个眼睛是心里的眼睛，这个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明白才可以。那一生你知道保罗啊，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看不，为什么有的人看不起保罗？他觉得因为他气貌不扬啊，人呢、啊、最重要的部分他眼睛部分。你还记不记得啊，这个雅各、啊、不是碰见两个人吗？一个叫利亚，一个叫拉结。但圣经说啊，雅各深爱拉结啊，他为他劳苦七年好像几天一样，爱实在是很伟大，爱能够叫那个铁公鸡啊一毛不拔的，这个雅各，雅各是谁一毛不拔的，那么居然能够为拉结啊服侍多少，服侍七年。他会不会第一下子第一眼就为利亚服侍呢？不可能，因为圣经说什么？说利亚眼中无神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个人的眼睛非常要紧啊。那么如果一个长白内障的人呢、啊、这个眼睛没有神的，你们没有看见我长个白内障的情形，如果你们看见我，你说这个人的眼中没有神，好像这个眼睛根本没有神的。那不光这样啊，有一次啊，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姊妹来和我拉手，你叫在国外啊，一个 lady 来和你拉手，那你一定要握手的，对不对？普通他如果他主动的话呢，你一定要和他握手，但是我根本没有看见啊，我根本没有看见那只手啊，所以我根本没有拉那个手。后来他们说，你看这个弟兄真是骄傲啊，他的有眼无珠啊，我实在是有眼呢、啊、珠还在，不过就是看不见就是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问题在这个地方啊。问题就是说，所以保罗为什么人弃绝他呢？人觉得他这个气貌不扬，你不要弄错了，他多半就是眼睛不大行，他外面眼睛后来被主医治好了，当然后来眼睛看见，不过那个眼睛啊，这是我说的，这不是圣经说的，我猜想大概他长了白内障了，因为那次光实在太强了，所以后来一辈子就，所以保罗的眼睛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雅各的瘸腿一样，这个每走一步路啊他都会痛一下，因为本来走路健步如飞嘛，现在呢走路就需要主的恩典。保罗也这样，保罗中间太聪明了，读圣经他什么方法都行，这个人是太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呢，圣灵在他身上工作，让他给他看见， 他外面的眼睛实在是不行，所以他常常怎么说，他是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呢，里面的一天更新一天。我得过白内障，的的确确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暗的，的的确确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这样，但是我们看见保罗的光是最大的，保罗的启示是大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要心中的眼睛被照明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器官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用外面的眼睛来读圣经，我们看不见。我们知道写诗的人那里所讲到的眼睛，当然是指着心中的眼睛说。你特别是用旧与新约圣经来解释，你知道就是指着我们心中的眼睛说。所以弟兄姊妹，这需要我们祷告。意思就是说，只有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启，我们才看得见。那么你如果读这个诗篇119里面，不光是讲到眼睛，也讲到口，那是131节，我想我们不要去读它，也讲到我们的脚，有三个地方，一个是59节，一个是101节，一个是105节。比方说，神的话是你的话，是路上的光，是我脚路上的光，是我脚前的灯。所以你看见说，写诗的人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眼，讲到我们的口，讲到我们的脚，但这里的口和脚都不是指的真的脚来说的。今天主的话是路上的光，是脚前的灯。我们在地上要走路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指说走仁爱路说的，也不是指说走这个南京东就指南京东路来说的，这个是指说我们走旷野的道路来说。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器官。你读到新约的时候，只有属灵的器官才能够接触属灵的事。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就是基督徒明白的原因。那么最奇妙的，在诗篇119篇里面，心一共用了14次。我很快提一下，如果你们有人要记的话，我很快提一下。第二节、第十节、11节、32节、34节、36节、58节、69节、70节、80节、111节、112节、145节、161节。那这里面通通提到心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里的眼睛应该是心中的眼睛，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何等需要，每次来读圣经的时候是从祷告开始的，每次让我们记得，只有圣灵是我们的教师，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经的话说的。所以读圣经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懂得的，因为需要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既然圣经他是作者，只有他最有资格能解释圣经给我们看。所以一个基督徒明白圣经是从膝盖开始，从祷告开始的。我们要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求主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那个原文是 the full knowledge of him， 意思就是说对我们的主有完全的认识，不是片面的认识，并不是只看见他是人子也看见他是神子，不只看见马太福音里面的基督也看见马可福音里面的基督，也看见整个四福音里面的基督。但愿主也开启我们的眼睛，不只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话，也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律法所代表，是法度所代表，是典章所代表，是训词所代表，是命令所代表，八个方面所代表的。那这样我们读圣经才会平衡，这样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才能够找到一条最准确的路。所以这个器官一定要准确才可以，器官要对才可以。那为了这个缘故，这就是我们一再的在那里说，一个基督徒不光是要得救，而且这个人必须属灵才可以。因为如果一个人属肉体， 一个人如果仍旧住在罪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已经说过了，他来读圣经，不是说圣经不会对他，我们但愿圣经能够开启他，能够叫他悔改，那是最好。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因着我们用堕落过的人的思想和方法，然后来批判圣经，结果你看见，反而叫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想这个非常要紧，我一定要提醒给弟兄姊妹。以赛亚29章，以赛亚29章第十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哈，我们从第十节一直读到第18节，这些圣经我盼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因为这个都很有关系，这都是和我们明白很有关系。现在我们看为什么有的人不明白，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就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的人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弟兄姊妹记得非常要紧，这里有智慧人也有聪明人，但是神呢，把那个沉睡的灵浇灌在这些智慧和聪明的人身上，结果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他们，你看见圣经对他们是一本封闭的书，完全封闭的书，根本不懂。再读下去，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说他没有制作，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存名。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描写今天新神学派的情形吗？这是不是描写那些所谓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居然能够批判圣经，他们居然那个被创造物居然论造物主说他们没有村民，这个根本不合乎理性，这一段圣经不可能用，怎么可能会童女生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要紧。所以当他们读到以赛亚书那里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他们说不对不对，这里的童女在原文一面可以翻作童女，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翻作少妇，所以他们在那里是指着少妇来说的。你看那一段圣经对他们完全是封闭的。那么我们这次要回过头看那一段圣经到底是不是指着童女来说的，我们读圣经要懂得才可以。如果我们的灵向主开启的话，我们就能明白那一段圣经的的确确是指着必有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人认为说童女不可能生子，所以他们这些被创造的物就乱造物的说他们有聪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样的人为什么？是因为有沉睡的灵在他们身上。然后第17节，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树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眼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弟兄姊妹，那时是什么时候？感谢主，那时就是，当然这是旧约的话，也是预言的话。那么这些谁是聋子，谁是瞎眼？我们从前都是聋子， 我们从前都是瞎眼，但是感谢主，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的眼中得以看见。弟兄姊妹，这个瞎眼的包括谁呢？包括保罗在里面。保罗眼睛被照瞎了，他实实在在是个瞎眼的人，从主的眼光来看，他实在是瞎眼可怜，所以现在主要让他看，照他瞎外面的眼睛，让他看见这些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可怜呢。但是呢，你看见说他的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你说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本书是封闭的书，是对那些沉睡的灵来说，但是感谢主，今天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见了，主开我们的耳朵，我们就听见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走迂回的道路，如果我们走纯粹治学的道路，请我们记得，我们会是智慧人，我们会是聪明人，会是学者，但是会不会果然就应验在我们身上，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Thank you.